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文萌，大家好，我们又到了星期一了。
我们星期一每次都是要谈一点文史地理的东西。
对啦，
现在已经中国的历史已经古代史已经讲的蛮多的了。
因为这整个的方向呢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需要知道到底我们是不是照圣经所说是挪亚的后人，到底中国人是从哪里来的。今天我们所受的教育呢，往往对于中国上古历史讲到一个地步就不再讲下去了。读圣经之后，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一个好奇心，就是到底我们是不是像圣经所记是挪亚的子孙，从711事件浩劫余生，又在119事件被语音变乱向东迁移，以至于迁移到黄河流域来的一批人呢？
我们讲了好几次，我们就是希望，我们看看我们的中国的古代史里面有没有类似的记载。
对嘛，你要说中国人从哪里来，这个问题你必须要这样去问啊，因为既然在外国啊，在外地，在西方，在中东的民族中间有这样圣经这么久远的编年史一样的事情，千真万确的记载到各民族的迁徙啊，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去稍微找一找，对不对？所以我们从各方面呢再和大家探讨这个问题。那星期一我们尤其是从古代的传说啊、神话啊、记载里边去找找看。
那所以呢，那我们假如说真的是挪亚的后裔的话，那我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咯，到底在中国的古代史里面有没有提到挪亚这个人？
那是肯定需要去找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前几次先从亚当、夏娃啊、宁禄啊，这些都是挪亚之前圣经古史里面出了名的，大家都应该知道的重要人物啊。那基本上不管听众朋友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你不能否认我们是在圣经，我们是在中国古史里面找到一些啊相当耐人寻味的线索啊。尤其上星期的节目里我们讲到大水，各民族那个大水的传说跟圣经啊真是形通神似啊。
对，
那中原民族当然也有大水的传说，可是如果有大水，如果我们又是挪亚的子孙，那肯定我们一定要碰到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挪亚这个人到中国的传说里面变成谁了，我们能不能够在中国找到他的影子。你知道有的时候啊，事情太像太接近了，大家反而不愿意去谈。你跟大家讲说中国有个人叫大禹，圣经有个人叫挪亚，这个大家都晓得，没有人不知道。这两个人的类似性大家也知道，只是说我们就不能再讨论下去了，因为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是很荒诞的。
我就说虽然有一些记载非常像，但是要把这两个人说到一起呢，我们心里就很自然的去排斥这件事情，
就很排斥。因为一方面我们大家认为大禹恐怕是一个神话传说的人物，因此他没有价值。因为我们都是从小时候听人家讲啊，大禹治水啊，这个稍微长大就知道这个没有这样的事情，对不对？然后他治水据说他三过奇门而不入。
对呀、
对。那你现在
讲起来是蛮没良心的。
对呀、就你回家看一看又怎么样嘛。
对呀、进去走走会怎么样。
你没赶飞机，你回家打个招呼到底差几分钟呢？
不过据说啊，因为他家里有一个悍妇啊。所以三过家门的不入，原因是这样。
小贝，你是什么？你是经验之谈？
不是经验之谈呢、这个曾经有听说过这么样的笑话。
那是啊，那这种事情就是这样，讲着讲着越讲越多，你就对这个人物越来越没有兴趣了。我们从来没有真真正正去找一找，到底禹这个记载是从中国古史什么时候开始的？他在中国古史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地位？这个我们不太去花时间的。
而且感觉上呢，挪亚好像在圣经里面是洪水之后的，等于算是第一个先祖就对了，就从他开始。但是在在中国的历史上却好像不是那么早的人，在他之前好像还有很多其他的人。
对，你这里面话说的最对的就是好像。
嗯，
你这个好像呢，就是我们以前也说过，我们今天的人看中国历史是迷糊汤的啊，因为像你讲这很简单，我们有个道统，就是说尧舜禹嘛，对不对？那禹还在尧舜之后啊，这个就跟圣经的事情记不在一起了。
对啊，可是你很难，你现在要是讲这个尧舜其实是不存在的话呢，我想听众里面的一堆人可能又要砸鸡蛋了，因为光尧跟舜这个啊，在中国人的名字里面啊，哎呀，太多人取名叫什么尧啊，什么舜啊，哎呀，你一下子跟他说没有这个人啊，哎，他们不翻脸才怪。
但你去看啊，首先如果你去看这个外国的学者，比如说你去翻开《大英百科全书》，
对，我们上次讲过，
他直接就把大禹称为中国挪亚。
哦，中国挪亚就是大禹。
哎，中国挪亚他就这么称，但是我们对这个东西刚才已经说过，就是一笑置之。那一笑置之好多原因啊，它不只是一个民族情感的原因，而是因为有关于大禹的传说太荒谬了。他又变成一只熊啊，他怎么可以治水啊？这个都是
胡扯。我真的没听过大禹变成一只熊的
啊，这个没有啊，这个在古代的传说都是蛮出名的。
我真的，我只知道大禹呢。据说是一只虫，因为它名字里面有一个虫字。
你知道这个说法是谁先提出来的吗？
你好像是清末的时候
啊，其实是到了明初了，这是五四的时候有一批的学者，
顾颉刚是不是？
你知道我们现在认为这个大禹这个问题很无聊，可能听众朋友都不愿意听下去，可是你知道这个事情绝对不无聊，为什么呢？因为当初那一批学者就是有关于大禹到底是谁啊，这个问题打笔战是打了几十万字啊，最后是胡适之亲自出来收场。
他怎么收场？
我等一下再跟你讲。他打到最后并没有结果，
还是没有结论。
对，他们为什么会以大禹这个人物来开始谈呢？因为这个大禹这个人物虽然在传说中被放大，可是他又是中国正史里边清清楚楚记载的中国人共同的祖先，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而尧舜之说是远在大禹之后，到了春秋的时候才开始讲尧舜。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说你这个隔着历史回头看，你不能看一锅粥，你得看哪个先出来哪个后出来。我们上次稍微说过一点，夏朝第一个王是禹王，商朝称他们是洪水茫茫禹夫下土方，他们说到他们的来源的时候，他们第一个人物就说的是禹。
他们就是讲到
对周朝的人，他们就说他们是转禹之后后继之孙啊。商周他们民族的史诗全部称大禹为中国人的祖先。因此这个人是不能不被讨论的。你知道吧？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从大禹开始讲起。
对了，有的东西是茶余饭后，有的东西不是啊。这个是你要找中国人从哪里来，你必须要面对的一个人物。至于他什么三过家门不入啊，他治水啊，那是后来讲出来的故事。
治水是不是说什么13次啊？
Who knows， 没有人知道。但是商朝的史诗说的很简单，他说洪水茫茫的时代呢，禹开始出来。他从那个时代来，那个就是我们的祖先，他并没有说他去治水，你知道吧？这些的传说神话后来可以添油加醋啊，你可以不喜欢这些神话，有的东西显然是胡扯啊。你不能把禹这个人物抹杀掉，我跟你讲，你把尧舜抹杀掉没有关系，你把禹抹杀掉，中国人没有祖先呐。
所以他非得要留着不可。
对，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非讨论这个人不行。那他们那个时候为什么要打笔战啊？像这些大学者出来，那打笔战是打得非常非常精彩的。基本上顾颉刚他所提出的看法呢，他们的一个中心论点就是说，禹到底是一个神还是一个人？因为这个东西跟中国人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嘛。禹这个名字也奇怪，写起来也奇怪，他就提出这个说法，他说禹里边的一勾啊，像是兽的角。当然也有别的学者立刻提出反对的意见，可是讲到最后没有一个人能答出来禹到底是谁。那今天我们绝对赶不上那些人的学问。
对
啊， 但是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确实有一个观点是那一些大学者完全没有考虑过的观点。
嗯，我们有圣经的基础，
我们认为有这个可能啊。假如中国人家是挪亚的后裔，那鱼有没有可能是挪亚
啊？就这么简单，鱼有没有可能就是挪亚？
你说这么简单的意思就是说，它有非常明显的相像性，它也有非常不相像的地方。嗯，对不对？
还不是说禹是他的后代，就是禹是直接就是挪亚。
对，
那挪亚就来到过中国咯。嗯，
你这是两回事情，
你难讲了，搞不好
挪亚的后裔是中国人嘛。意思就是这样子啦。他从来没有说禹是在中国啊。
哦，禹是中国人的祖先，但是禹这个人他到底有没有来到过的中国这一块，我们现在认为中国领土的这块地方，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就对了。
那当然了，我就拿一个音译本的诗经跟你讲了，这个我们上次前一次的时候说过了啊。
嗯，
商朝的人传唱大禹的时候，他就说俊哲为商，常发奇想，我们的祖先是又英明又有智慧，而且我们的历史是非常非常远的。
嗯，
远到什么时期，远到什么情况呢？他底下他就说了，洪水茫茫，禹夫下土方。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从那个洪水茫茫的时代，从禹，什么叫夫下土方就很难讲了。有一个英文本的翻译，他说禹立定各国的疆界，从那个时代，从那个洪水茫茫以后，禹立定各国的疆界，我们的祖先是从那个时候来的。那这个就跟圣经讲的简直是一模一样了。绝对不是在开玩笑啊。
嗯，
那我们可以这样子，我们先去圣经里面再把挪亚这个人物稍微分析一下，再到中国古史里面把大禹分析一下。
嗯，
啊，它有几个必要条件必须是彼此吻合的。
嗯，
啊，这个虽然我们前一次的节目稍微提到一些，但是我不怕重复，因为这个人物太重要了。
嗯，
这个人物必须跟挪亚的身份地位各方面相合，我们才能继续谈下去。嗯，因为我们中国人已经明讲了，我们是禹的后人了。
好，
好不好？
好，
首先从他的身份来讲，他必须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祖先。嗯，这个刚才已经说过了。因为圣经里面说，挪亚和他的三个儿子、三个儿妇，加上挪亚的妻子，所有后来今天世界上的人，通通都是从禹出来。他必须是所有人共同的祖先。那
都是从挪亚出来的。
对，这是讲的圣经讲的非常清楚的。
嗯，
因此你在中国的历史里面，我们知道夏商周彼此为敌，打来打去，他们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他们没有两个祖先。那我们的确就找出来了。嗯，在夏朝的传说里，禹是头一个王，而商人、周人都说禹是他们的祖先。
嗯，
这个是已经讲过的啊，
祖先的独特性。嗯，
单一祖先的独特性。
哦，单一祖先独特性。嗯，
第二个就是说有关于大禹的时间与挪亚的时间可不可能相合。
咦，这个可能大问题哦。
这个一点都不是，但是很小的问题。
哦，真的吗？
对，你一看就知道了。嗯，你到圣经里面去算。
嗯，
你圣经里面最保守的算法也要算到距今4000多年以前。就是挪亚出方舟的时候。
嗯，
最最保守。那这个时间已经远远超过我们以前说过中国信史的朝代，也远远超过所谓传说中夏朝的开始。
是啊，
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其实非常非常容易。
禹在中国好像太年轻了一点。
没有啊，他从来没有讲到底多长的时间呢，常发奇想到洪水茫茫的地步。
哦，所以这中间确实年份，
这中间中国人
不可考，是
在我们中国来讲是不可考的。
嗯，
显然商朝之前是传说中的夏代，夏代头一个王就是禹王，那还有什么好讲的，对不对？我们唯一需要对照的就是说，只要挪亚出方舟的时间，确切时间最保守的时间也远远超过中国夏代第一个王就行了。
哦，就是他们不是在我们的后面，对不对？
哎，对，这个绝对没问题。
嗯，哦，就是这一件事情解决。嗯，
对，到了商朝开始的时候，挪亚肯定比他要早1000年。
嗯，
这1000年中间后面一半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夏代，所以这个是绝对可能的。老祖宗的身份没问题，历史的时间没问题，他的工作有没有问题？
工作当然就没问题了。
对啊，就所谓禹治
水嘛。
禹治水的意思就是说呢，那个洪水茫茫的时代呢，有一个人叫大禹，他居然活着出来了，他居然把那个问题平息了。从他以后呢，居然没水了。
哦，这个叫做治水。
这个在神话中绝对可能变成治水，对不对？但是你要把这样的神话返璞归真，你抽丝剥茧，你找出它里边的元素是什么？ 它的元素就是说有大水，有一个活人，这个活人是活到大水以后的，这是基本元素。
嗯，
至于他怎么活出来，他是治水活出来，还是照圣经讲是神把他救出来，这个倒无所谓了，对不对？
就是他的共通性在刚刚你讲的那个，就是有一个活人从这个大洪水里面出来。
对，
这个，
你可以说他是
就可以了。
用基督徒的话讲，他是从大水里面得胜出来的啊。所以我们上一次的节目就讲了，在汉族、满族、云南、台湾、阿美族每一个族里面，对这个故事都有变体。他们做的东西有的是船，有的是木桶，有的是石臼，有的是滑皮篓子。但是你基本上你知道大水有，然后有一个人做一个交通工具，他们一家人活出来了。
嗯，
对不对？
那
只是在中国呢就把它写得很震惊啊，这个人不单是活出来了，而且呢他是一个治水的人物。
对啊，听起来好像大禹是啊中国人第一届的工程师啊。
那他从水里面出来，你再去圣经里面看的话，他有很大的权柄啊，神跟他说话，跟他立约啊，这个我们才讲过的，是不是？嗯，然后他可以赐福给他的儿女们，这个在中国的传说就变成禹是头一个王啊。
哦，就他的权力性，
他的权力性，这个是他的地位，你也可以说他的工作与地位，这方面也没有问题的。
嗯，
也就是因为两个这么像，所以大英百科全书才会把禹叫做中国挪亚。
哦，那再来还有呢？
那剩下就是他的名字了。
名字差很远。
哎，对，我们刚才讲过，
一个叫挪亚，差很远呢。
我们刚才讲过，五四时代他们之所以吵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大禹这个名字啊很奇怪。
啊，怪在什么地方？
怎么看怎么怪，看不懂啊。
啊，不会吧？这个字他要认得啊。
啊，你那只是因为他很出名，所以你认得。你看中国字，象形、会意、形声。你总有个原因呐，禹这个字啊，长得也奇怪，念得也奇怪，没有人有答案呐。
哦，您说用这个名，这个名字本身它到底是象形啦、会意啦，这个
对对对对对，搞不清楚啊。那些人他们知道大禹的重要性，可是他们又对于大禹呢，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很滑稽了。那这个我想我们应该插播一下了啊，
应该插播，
我们应该插播一下，回来把禹这个名字。从前那些学者解不出来，我们有没有可能照着圣经给他解出来？
嗯，
来谈谈这个问题。
好，
好不好？
准备要拿诺贝尔奖。嗯，好。
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喜乐，因为他是我的力量，他的恩使我能飞奔，又使我温馨在高处。虽然我的天理早已绝了了，棚中也没有牛羊，葡萄树无花果都不再发旺，我仍要向你歌唱。要因耶和华扬声欢呼，因为他是我的帮助，他的恩使我能成家高天，又使我为荣地道见。虽然我的天理早已绝了了，风中也没有牛羊，葡萄树无花果都不再发旺，我仍要向你歌唱。虽然我的天理早已绝了了，风中也没有牛羊，树无花果都不再发旺，我仍要向你歌唱。
听众朋友，欢迎你回到世外桃源。我们正在分析雨这个名字它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对啊，那我们刚才和大家讲过了，我们之所以敢谈这个五四的那些大学者都谈不出结果的问题，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有小抄，他们有小抄
啊。
我们有一个假设是他们完全不屑一顾，不可能的假设，就是圣经里面有各民族的起源，中国这些上古的神话跟圣经有关系。
嗯，
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做这个考证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有利的地位，有这个课本后面的答案。假如圣经是对的，那圣经应该能够把中国这个大禹这个禹的名字这个谜给它解开来，
解这个谜。
嗯哼，不过我现在要先声明啊，这完全是个假设。
嗯，
所以你也可以说我在这边硬拉关系。
嗯，
但是我要是能够拉得上关系，你就需要给我加分，你不能扣分，明白这意思吗？
你不懂，你之前几集在做这个，你都没有特别这样讲，为什么现在他特别这样讲？
因为这个讲出来很好笑。
会很好笑吗？
对，我把答案讲出来的时候，你会说这个是胡扯。
我就说你已经期待，可能待会小贝就第一个反对。
对
对
对，你就第一个揭竿起义。
你要丑话先讲在前面。
对，不，我需要先警告你啊。
嗯，
这个绝对是你可以称它为牵强附会。
有一点牵强，有一点附会。
可是你要拉得上关系的话呢，你只能给我加分，你不能给我扣分。
好，我看看你的本事如何。
你同不同意这个说法？
嗯，可以接受。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来拉这个历史上的关系，假如大禹就是挪亚，挪亚就是大禹，那这两个名字为什么不一样？
嗯，
啊，我们又有一些很有学问的人，从顾颉刚到胡适之这一大批很出名的学者，他们已经两手一摊说没答案。
嗯，
从各方面考证没答案。那我们现在有圣经，我要是跟你说有答案，这个答案呢是很简单的，
啊，
马上可以明白的。你也可以说它是牵强附会的，你也可以说它是巧合的，你会觉得很好笑，但是我们就慢慢来讲啊。
好，我们就看顾颉刚跟胡适之怎么样栽在朱温蒙的手里。
好了，不是栽在我的手里，就是因为他们不读圣经嘛。
啊，
他们不认为圣经是人类最可靠的编年史，他们不认为圣经有任何的历史价值，更不以为圣经可能中国人的起源能够有任何的关系，对不对？那胡适之还说了一句很出名的话，他说上帝若是可疑的，我们就不能因为人的安慰就不肯怀疑上帝的存在，上帝尚且如此，何况一个大禹，何况皇帝尧舜。他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都可以加以批判，都可以加以否定，他说连上帝都应该去怀疑，因为他打定了主意上帝不存在。
嗯，想不到小胡那个时候这么悍呢。
就是胡适之就错在这个地方，他对于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太有把握了，他以为出来留学几年，看了中西文化，跟了西方不信神的哲学大师，就已经对所谓的基督教有了透彻的了解。其实这些事情他是完全没有经验，完全没有认识的，这实在是有一点过度的大胆假设啊！但是这个态度对后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影响很大，我们今天很多人还在这样的心态里边，这是非常令人叹息的。
嗯，
但是他解不出来大禹这个名字到底是谁，我们中国人正统老祖宗禹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个名字，假如是挪亚，为什么跟挪亚这么不一样？
好，你放马过来吧。
答案很简单，我们刚才说过，中国的文字有象形，
对，
有会意，
对，
还有形声，这是最多种的。
对，啊，
大部分的文字都是在这些，尽管说有六书了，但是实际上大部分都是这样子。那顾颉刚他们解的时候，就是从这个象形，因为里面好像从现在的写法来讲，有一个虫字，有一个钩啊。那像是虫的足啊，但是马上就有人提出来说，在原来在象形文里面，在甲骨文里面，那个勾啊不是这么写的啊，因此呢，你要从这个人名字的意义来说的话呢，你找不出答案的啊。但是象形写意之外，还有一个叫做形声。
哦，你是要从声音来找？
对啊，因为挪亚是有名字的。如果挪亚是他的本名，那我们所叫的名字一定是跟挪亚这个名字相近的。
挪亚跟禹，这是啊，这两个字要叫成很像也不容易啊。
没这么难。我上次和大家讲过，我们中国人说女娲，女娲其实应该念努窝，有学问的人都知道， 对不对？
对。
那圣经里有个宁禄跟他很像，你说宁禄怎么会变成女娲呢？你怎么念不出来啊？但你如果说宁禄原来是念成努娲，那就很近了。你又如果晓得宁禄的发音应该是 Nimrod 跟 Nu 娲，那简直就是一模一样了。
也那就很像，
那就很像，难怪他们两个人的传说这么像。
哦，
对不对？
那那挪亚这个到底要怎么念呢？
哎，那你首先你要知道挪亚这个字照着圣经原文的发音大概怎么个发法
啊。
那这些人名字有个好处，就是跟英语的发音差不了太多啊。
英语还可以拿来用用，
差不多嘛，因为英语就是直接用音译翻的，对不对？
嗯，
就像日文它会直接用直接翻一些名字，翻得很好玩。那你虽然听得很滑稽，你大概还可以认得出来。
嗯，
像现在小孩子很流行看这个日本的动画片叫做 anime， 那其实就是原来英语的 animation 卡通动画片变过来的日本名字。台湾话好像也这样做， Autobike， 像台湾话有个 Autobike，
嗯，
对不对？
对，
Motorbike，
对， Autobike， 嗯，
对不对？很多这样的话，
这个也可以来形容一个人长得肥很难看，也可以叫他 Autobike。 嗯，
嗯， 嗯，挪亚呢，英语大家都知道就是 Noah，
嗯，
Noah，
嗯，
那 Noah 呢，阿拉伯语呢就是念成 Noah。你如果只取一个音的话，你会取头一个音节那个“物”跟“语”，我们现在对这个字的念法实际上是同一个声音的，同一个母音。
哦，你是以母音来看是同样有母音，
非常接近。因为到底从前是不是念成“语”，我们不知道。可是两个都是“物”或者是“语”的音，是一个很简单的母音。
这
确实
很像，
这是很像。
嗯，
我跟你说还有，
还有。
对，
除了名字啊母音类似之外，
你当然你可以说我这是胡扯，可是我已经说过，只要我扯得出来，你不能给我扣分，你得给我加分。
嗯，我要再听听看你扯得像不像。
好，再听我讲第二个啊。
好，
那我刚才说过了啊，如果是形声字，你这个形声字也得有道理的。
对呀，
对不对？你可以说啊，鱼就是 nu， 这是形声，可是为什么要写成这个样子呢？
为什么要写成这个样子？
哎。你写成这个样子，你总得有道理。比如说长江的江，左边是三点水，右边是讲这个弓啊，这个是水的声音，
嗯，
这个叫做江，对不对？你这才有道理。这个雨这个字为什么写成这个样子，然后把它念成雨？念成雨，你解释的说是啊，跟挪亚这个怒啊很像。那你为什么写成这个样子呢？
对呀，
哎，你要笑你可以笑了，不过我念一段圣经给你听哈。
好，
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这是神给挪亚造方舟的一个指示。我问你，雨这个字像什么东西？
你该不会跟我说它像一个船舱的横剖面吧？
你自己看嘛，它是不是有上中下三层？
这个有一点会不会
太扯？它是不是像一个方舟？你自己跟我讲。你看你笑了吧。
嗯，这个会不会太扯了一点？
我跟你说，你可以说我太扯，我绝对承认，可是我扯得上关系，你就得给我加分了。
哦，你是说雨它下面的那个就好像一个船的哈？
它有三层嘛，中间那个是第二层，上面那个斜的可能本来写的是横的， who knows， 对不对？它是
写搞不好是啊， OK，
对不对？你今天的字总是改过了，但是这个字是一个方方的三层。
嗯，
他会不会是就写了一个三层的方舟来纪念那个人，又把他名字的汉语拼音留下来了，所以他叫做雨。你笑吧，我不怕你笑。
这个想象力真的是丰富了一点。嗯，不过这样，
对，我说了，我只要能够扯得上关系，你只能加分，不能扣分，因为我们是在寻找它的可能性。
嗯，
但是。话说回来，我如果就是一些可能性，我绝对不会在这里浪费听众朋友的时间。
哦，还有别的？
有别的，因为你要找雨跟挪亚的关系啊，找到这里呢，已经是一条死胡同了。
找不下去了。
找不下去了。我们中国的古书可靠的记载，除了讲它是我们的祖先之外，其余真的是乏善可陈的。
哦，所以你说后来讲到雨的故事都是比较后来的，
对，比较后来，而且很多都是胡扯的东西了，
嗯，
啊，没有什么价值，也就是这样子，所以特别让人家感觉到，哎呀，这真麻烦，怎么个考证下去？
嗯，
那你如果单从雨入手，你真的是没办法考证下去了。不过
听起来你又要再 找另外一个人物把
他牵扯进来。没错
哎呀
没错，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呢，挪亚这个人物他是有好几个角色的，好几个身份的。
哦，挪亚除了是啊洪水的这个方舟之父之外，还有其他的角色。
对啊，这其他的角色在上古的传说里面可能变成其他的人物啊。
哦，
这个你先得到圣经里面去读啊，去查啊，然后你再到中国的历史里面去比啊。
嗯，
你要是单单去找挪亚跟大禹的关系，那找到这里真的找不出东西来了，死胡同了。这中国人从哪里来，这东西变成无解了。
那你先讲讲挪亚他到底还有什么角色呢？
他有很多的角色啊。当然今天节目时间可能不够了，我提出三个最重要的角色给听众朋友参考。从这三个角色里面呢，我们可以再往中国的古史里面去推敲，推敲出来会给你一个非常惊人的答案。第一个角色，当然我们就是说他的方舟，说他的洪水，对不对？他是从洪水里面出来的掌权的那一位，这个我们今天已经把它讲的差不多了，甚至连他的名字、他的字这个写法，我个人认为都和这件事情有关系啊，这是我个人的瞎猜，请大家多多包涵。但是我再说，我猜得出来，我扯得上关系，你只能给我加分，不能给我扣分。
对，因为我们听众朋友听到今天已经彻底的了解蒙哥的想象力，的确是蛮丰富的。
那但是这一个大水方舟出来掌权的共同祖先的这个身份呢、到此为止。挪亚在圣经里还有什么身份呢？第二就是我们上周才讲过的，他从方舟里面出来，创世纪第八章第二十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虽然人从小时心里还怀着恶念，也不再按我才行的灭各种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夏色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在这件事情之后，神就用彩虹和挪亚以及一切的活物立约，这个我们上个星期刚讲过。
对，
那这件事情又是行在所有的动物以及他一家八口前面。他筑了一座坛，拿洁净的牲畜啊，这个洁净不洁净是动物进方舟的时候神开始教导挪亚。为什么要教导他呢？显然是为了后来这件事情。他拿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换句话说，他筑了一个坛，用柴用火去把洁净的动物杀了，就烧的时候就有个香气，这个香气升到天上，神就跟他讲话，他就赦免了人的罪，他就不再因为人的罪继续咒诅这个地，他给他一个新的世界。所以你看看挪亚这个身份呢，简单的讲就是他领着他的家人以及一切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向神献祭。他是头一个
他是头一个献祭的，
他是头一个竹坛献祭的人。因为亚伯虽然拿了羊杀给耶和华献为祭，可是圣经没有说他竹了坛，圣经说他把羊和羊的脂油给耶和华为供物，甚至没有说他烧了没有。挪亚就不一样，他是头一个筑了坛献祭，而且这个祭应该怎么做，用什么样的动物，然后祭所带来的结果神说了什么，这都是从挪亚开始。
这是我先想打个岔，我这样你这样讲来的话，那这样子挪亚会不会看到这个第八章，挪亚是第一个知道怎么样生火的人呢？
你又来了，
对对，
你又开始认为老祖宗都很笨，连火是什么都不知道。
你这个看到圣经看到这里，前面没讲生火，所以挪亚就是也就是我们中国的燧人氏。
哎呀，
就是起火的那位啊。
你这个燧人氏的说法从什么时候出来？你先去找一找，是太晚了就不要谈了。你懂得这意思，
说法是很晚，
什么燧人氏啊、神农氏啊，也不是说这么晚，但是总之那是比较后来的。
那燧人氏跟伏羲氏合起来，不就是在这边显示挪亚吗？他又烧了这个馨香之祭。
小贝，你再讲下去，我要换主持人做节目。
各类牲畜嘛，
不是你这个，你读中国古历史，你不能一锅汤这样读啊。我们小时候那个先从神农氏、伏羲氏、燧人氏开始教导我们怎么生活、怎么吃药这种事情，是后人第一认为古人很笨，第二对于上古历史做了一个想当然耳的解说。这种东西完全不是历史顺序，在历史的顺序发生的时候，古远的历史没有这一类奇怪的记录，对不对？你这都是后来的传说，这个没有什么价值的，也不是正宗的史料。这摆在小学课本里面的，是给老师解围的，小朋友一读觉得很合理，他就不再问了，因为他问下去的话老师答不出来嘛。
OK， 好，
对不对？
继续，
我们现在讲的东西不一样，我们在找那个正史里面所记载所传唱的中国老祖先还有谁呀、啊？要拿他来与圣经中的挪亚做比较。如果在圣经里面挪亚是头一个献祭的人，那么我们就应当往中国的历史去找。你要去看中国最早的记载里面还有哪一个被称为老祖先的是头一个献祭给神的。
你的强调是献祭，
对，强调献祭以及献祭的方法，
不是那个火跟那个怎样，
不是那个火，也不是那个 BBQ 了。
哦，
嗯哼，所以你看，挪亚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就是头一个领着他的子孙在神面前献祭的人。
嗯，
那这个有的可找啊，因为你可以回到中国历史看中国历史里面怎么献祭给上帝，这是有明文记载的。
哎，这个我们上次也提过一些吧，
稍微提过一点点而已，没有真真正正进去找了。
讲到孔子的时候，
对，稍微提了一点点。那挪亚在圣经里还有第三个身份。非常重要，是常常被大家所忽略的。圣经接着就讲了，因为神既然给他应许说夏色寒暑冬夏昼夜永不停息，又赐福给他们，又开始降雨在地上，所以到了第九章第二十节，挪亚出方舟以后，他就讲了一句很简单的话，挪亚做起农夫来，挪亚做起农夫来。换句话说呢，他在圣经里面是头一个开始播种五谷耕种的农夫。
那照你这样讲的话，
你不要再跟我说他又是神农氏，我不听。
不是，那这样子你他怎么会是头一个呢？以前亚伯就有在拿地里的出产呢、
啊、不一样啊，亚伯是种地的，你种地，地给你长出经济和吉利来。你现在是有了固定的寒暑冬夏昼夜，你有四季的播种，你懂得这意思吗？这完全不一样的。
哦，你说那个时候的自然环境也不一样。
对，自然环境不一样了。人怎么样利用这个很有顺序的神所赐福的四季冬夏昼夜雨水来种地？以前不一样的，以前这个该隐他是种地的，可是圣经从来没有说他是一个农夫啊。你要吃田间的菜蔬，对不对？这时候挪亚不一样，这个挪亚的农夫跟我们今天的农夫就很像了，所以他可以去摘了一个葡萄园呢、啊，是可以有季节有收成的，很不一样了。
嗯，我懂了，
对不对？你以前哪怕你有一个在洪水之前的时代，哪怕你有一个农业博士，你派不上用场。
嗯，我懂，我完全了解。
因为地跟季节跟雨水根本不跟你合作，根本不下雨。
所以我们在休斯顿这边啊，哎，很多听众可能后院都很大，也有在种东西，但是你要分清楚你是种地的还是农夫的，哎，不太一样。
对
呀、
啊，这个就是他第二个最重要的身份。那这个身份肯定在中国的古史里面有非常严谨、非常重要的记载，因为中国人一向以农立国，中国人一向敬天畏祖，因为因此这两点、这两个身份，我可以给你打保单。绝对在中国古史里面找得到。
好，
找到了之后，你再把刚才那个身份合起来，你大概就已经可以解开挪亚到了中国到底变成谁。
就一个人可能会变成三头马兽。
那当然了，
嗯，
这是在传说里面是很可以被理解的。但是很不幸呢，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今天要跟大家卖个大关子了。
你好快，时间又到了。
耶，我们要到了下个礼拜一才从这个重要的点再往后面讲。但是我们还是提醒听众朋友，你可以做两件事情。第一，拿一本圣经，没有圣经请你打电话来
281-561-9747。
哦，上星期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留的是地址，他留的不是电话，可是这个地址讲了一半呢， 就断掉了。
哎呦，那要怎么样继续给他呢？
有一位男性听众，可不可以请您再打一次电话，尽量留电话，这样我们在电话上可以问得很清楚。
是的，
好不好？地址有的时候这个录音听得不是很清楚，就没办法。
是的，
所以很抱歉，请您再打一次，好吗？
嗯，
有了圣经，您可以自己去看啊。然后我再说，您可以去找一本诗经。
啊，哎，又要去找诗经了。
对，你可以到书店里面去买，你也可以直接上网去查，就可以查到全部的诗经，免费的。
哎，蒙哥，我们是不是要提供给听众朋友，到底在休士顿你要买诗经在哪里买的？
啊，打电话给小贝就可以了。
你又推给我。
对，你就去从这几个重点来看诗经里面，你去找三件事情，跟祭祀有关的，跟种田有关的，跟祖先有关的。你要是能把它都找出来，你再跟圣经对照一下，听众朋友，你已经不用听我们节目了，
不用听礼拜一的，
因为你一定会得到一样的结论。好了，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需要停在这个地方，
要留功课给我们的听众。
没错，下个周一我们会继续这个主题讲下去，但是明天请大家再回到节目来，我们有别的东西要谈，好吗？
好。
大家好，我是多马。上次咱们讲到主带着门徒们要去耶路撒冷，路途中呢要经过撒玛利亚。天晚了，门徒们进到一个村庄，想找到一个地方能够接待他们，可是被这个村庄中的人呢很不客气的给拒绝了。原因有两个，第一，他们都是犹太人，第二，他们所去的地方是耶路撒冷。这一下子可把门徒中的雅各和约翰给惹火了，他们就来到主面前求能力，这样他们就可以从天上求火，让这火降到村庄当中，把村庄烧掉以示惩罚。你说这雅各约翰当时有多气吧？可是咱们的主对这两个门徒的回答呢，却说出了神的心意。主的回答是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就这一句话，大家全都明白了。是啊，主不止一次的跟咱们提过，他来到世界上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呀。在这事之后，我们又跟着主来到另外一个村子，我们这心里头正打鼓，心想这村里的人会不会接待咱们的时候，哎，迎面走来十个人，远远的站着等着我们。嘿，你说别的村子不接待，这村子来了十个人站那等着，我们这还刚高兴呢。其中一个门徒把我们给拦住了，说，嘿，别走别走，这十个人可不一样，你看他们是什么人。我们定睛一看，哎呀，糟糕，怎么遇上这个了？什么呀？你猜是什么？这十个人呢，衣衫褴褛，破不拉撒的，那脏线就甭提了，有的拄着棍子，有的弯着腰，不管身上的衣服有多坏，但是每个人都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十个人呐，是十个大麻风病人。大麻风您知道吧？哎，您要不知道，我现在不想给你解释了，你回去查查医学书。那病啊，那以前是不治之症，大麻风这种病在当时被定为是一种最不洁净的病，而且这种病被人看来是从神来的一种咒诅，一种惩罚，这可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传染病啊，而且是不治之症，唯一的一条路那就是等死。你走到哪儿呢，自己还都得喊着不洁净不洁净，人家都得躲开你，你是一个不洁净的人。那你说这十个人怎么弄到一起去了呢？那当然了嘛，这叫同病相因，他们自己之间呢那是不怕传染了，所以这病人和病人呢 就在一起，等于是相依为命嘛，互相帮助着点，一起呢向人讨饭，可不是吗？得了大麻风的人能干什么呀？只能到处求怜悯呢，谁会顾你啊？见了人就求啊，这也就是他们的习惯了。看见主耶稣和我们这一群人来啊，就在远远的站着，高声的喊呐、耶稣夫子啊，可怜可怜我们吧。哈，一个人喊就够凄凉的，再加上这十个人颤颤巍巍的在那儿喊，那声真够让人难受的。哎呀，那可怜相啊！我们这些门徒就赶快拉着主说，咱换个地方吧。正在我们这些门徒嘀咕的时候，那十个又开始叫起来了，耶稣夫子，可怜可怜我们吧。嘿，你仔细听听，他也没叫我们呀，没点着名说约翰彼得啊安德烈，可怜可怜我们，没有啊，人家叫的是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我们着什么急呀？再转过头来一看，主耶稣站在那儿，用怜悯的目光看着这十个人呢。正当我们要转身走的时候，主却向他们走去，而且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吧。这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大了，主今天没说你的病得医治了，你现在洁净了，你自己脱起衣服来看看你的脸，你的手是不是还有大麻风病？主没有说，主说把你们的身体给祭司去查看。要是在现在的话，什么事都得到医生那儿检查去啊，就是看着没病咱们也得化验一下，是不是？验个血，验个尿，看看眼睛，医生说怎么着就怎么着。那个时候不是，大麻风病人如果别人说你有大麻风，或者你觉得你可能有大麻风的话，第一个要去看的乃是祭司，祭司要亲自的查看你，哎，看你是不是有病。如果祭司宣布你是有大麻风病，你就必须被隔离，你就不能跟家人合住，你就得跟那十个人一起住去。所以你要是觉得你好了的话，你还得回到祭司那儿去。如果祭司说，哎，你是好了，你是正常人，你没病，祭司宣布没病，那就是没病。所以咱们的主当时对那十个人说，你们把身体拿给祭司去看，就这么一句话。你说奇怪不奇怪？这十个人转身还真走了。当时他们求的是什么？他们求夫子耶稣可怜我们吧。可怜什么意思？给点钱或给几块饼吃，那不就是讨饭吗？见了人就得求啊，可怜可怜吧。可是主说，你们去让祭司查看，他们转身就走了。你说奇怪不奇怪？这就是他们的信心呢。他们知道这次去看祭司啊，不是没事找麻烦，否则你得了大麻风病啊，都病成那样了，一天到晚在村口那讨饭，跑祭司那儿，您再看看我好了没有，那不一脚给你踢出来了。可是在今天，他们听了主的吩咐以后，他们转身就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这次去不会白去，奇迹也就伴随着他们的信心发生了。这十个人到了祭司那儿以后，让祭司这么一查，十个全都洁净了。啊，这祭司也奇怪啊，这十个人，你们这十个人就都洁净了，怎么弄的呀？具体他们是怎么回答的我不知道，咱没听见呢。但今天我讲故事的主要重点是在什么呢？这十个人当中，其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完全好了，他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呐。什么叫大声归荣耀与神呐？那就是大声的在众人面前宣布说，神医治了我呀，我要感谢神，我要赞美神，这叫大声归荣耀与神。他又回来找到耶稣，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个得医治的病人，他是一个撒玛利亚人。 因为这十个病人当中啊，不见得都是撒玛利亚人，也可能有些人是从加利利那边来的，也可能有些人是从犹太地来的，但总而言之，只有这一个撒玛利亚人得医治以后回到神面前感谢神。这时候我们的主看着在他脚前这位向他感谢的撒玛利亚人，就问他说，得了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主这一说呀，我们心里也开始纳闷了。是啊，咱们听说那十个人全都得医治了，这是一大消息啊，怎么就回来这一个呢？主又转过头来看着我们说，除了这个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然后主就对这个撒玛利亚人说，起来，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亲爱的朋友们，您看见了没有？得了主的恩典，得了主的医治，回来感谢神的只有一个，而这一个在神的眼中是看为多么的宝贵，也就是看到神有多么的重视人能够回来感谢神。神施怜悯，施恩典，那真是无条件的，只要你求，有的时候你不求，神都愿意怜悯你，神都愿意爱你。可是真正回到神面前把感谢把赞美献给神的呢，不太多呀。这一个撒玛利亚人因着他的信得了医治，又因着他的信回到神的面前把感谢赞美献给神，今天他得到的是什么呢？主亲自对他说，你得救了，你的信救了你。他先前是得医治，现在是得救，这个得救远远的超过了那九个人所得的医治啊。如果今天有神亲自对你说，你得救了，你可以走了，那是多么大的福气呀！朋友，感谢神，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秘诀呀，这是一个讨神喜悦的秘诀。更确切的说，感谢神，感恩，那乃是一个命令啊。在古时的诗篇当中就有写到，你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神的名是本当称颂和感谢的。又有诗篇中记到，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啊，爱神敬畏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感谢神。凡事要奉我们主基督耶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咱们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呢。所以圣经上也说呀，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什么叫常常喜乐呀？那就是能喜乐就喜乐。什么叫不住的祷告呢？祷告啊，可不是一天到晚老向神求，你要这个，你要那个。祷告乃是和神的一种谈话，哎，和神聊天啊，跟神说心里话，你把你的心敞开，把心里的苦难呐、喜乐呀，全都讲给神听，神也必然听，而神呢，也必然把他的心打开，把他心里的话也都讲给你听。你和神有这么一个亲密的关系，你说美不美呀？那什么叫凡事谢恩呢？哎呦，这事儿难了，没说好事谢恩。那圣经上可写的说是凡事谢恩，这凡事谢恩做起来可真够难的。 你看那九个没有，连得了神的好处都没想到回去说声谢谢，让他们凡事谢恩那更难了。所以你看见没有，那九个人不过是得了医治，但这一个撒玛利亚人，也就是一个外族人，竟回到耶稣面前感谢神，他讨了神的喜悦，让神的心能够满足啊。亲爱的朋友，如果您也是一个聪明人的话，你向神求，神必答应，神答应了你，您可千万别忘了回去向那位爱我们的神说声谢谢呀。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